OK， 好，所以今天我们是第14讲，如何解释跟应用圣经。这个解释跟应用圣经的话，我们说到一般释经学，也就是可以运用在每一节圣经的这个释经解释圣经的原则方法。我们要看上下文，我们要看历史文化背景，我们看智慧的研究，然后文法上的分析。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搞这个上下文 ，OK？ 所以因为上下文最重要，啊，那再下去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这个那这个其实还包括地理在里面。今天早上的话，我就解释了地理也很重要 ，OK？ 为什么上帝特别要亚伯拉罕走三天的路跑去那个山上去献祭？为什么不在帐篷门口献祭就算了？所以这个是地理的这个联系，啊，所以OK， 好，这个智慧的研究啊，这个 word study 智慧的这个研究，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我所想念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亲爱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靠着主站立的稳。 OK， 好，这个对于你跟我来讲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为什么？因为站立的稳是一个军事术语，这个罗马军队里面用的一个军事术语。那这个罗马士兵的鞋底有钉子，然后以至于他们在打仗的时候 ，OK， 那时候是靠的是手里的这个冷兵器哈，不是现在的这个红外瞄准啊、精准炸弹这些东西。所以的话，他们打仗的话，如果站得不好的话，那就很容易被敌人给杀了，是这样。所以的话，站立的稳，保罗在这告诉他们靠主站立的稳的时候，是在用他们读者很熟悉的一个名词。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为什么？因为这个也牵涉到历史文化背景了。因为腓立比教会有许多退役的士兵，有很多退役的士兵。OK， 那罗马政府给这些退役的士兵呢，就给他一块征服的地，给他们这个给他们的这个产权，这个就是他们的养老金。因为罗马政府打仗打了这个一辈子没有被杀死的话，活得下来的话，退役的时候你可以领一块地，然后作为他们的这个退休的养老基金，所以这是给他们的这个多年服役的这个奖励。对，那这个跟腓立比书有什么关系呢？保罗因为腓立比这个地方腓立比在马其顿这个省。这个省呢，就是给这个罗马很多退役的兵去退休的这个地方，所以的话，那你就很多的是拿这个退休金的这些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既然你们在主里获得这个新的地位，在耶稣基督里你获得一个新的地位，你就要站立的这个脚跟，紧紧的守住这个领土。那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被上帝宣告是个义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好事情，而是因为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OK， 所以今天保罗说你们要站立的稳，紧紧抓住这个领土。所以他们用这个以他们已经知道的事实来教导他们一个新的这个真理。OK， 所以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13节，不可杀人，不可杀人。问题是来了约书亚记六章20节到21节。于是人民呼喊，祭司也吹角，人民听见角声的时候就大声呼喊，城墙就坍塌了。于是人民冲入城中，人人向前把城攻取，他们把城中的一切，无论男女老幼、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OK， 好，那既然上帝已经在十诫里面吩咐不可杀人，为什么再下去又吩咐他们去迦南地把这些人不但是杀人，赶尽杀绝？
那个沙不一样。
对对，这个字是不一样。OK， 那其实这个上帝不是有矛盾。OK， 也不是上帝，上帝这个一口两舌，不是这样的，这个那其实我们看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最后闯了祸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把那些人给赶走，没有赶尽杀绝，没有把这些其他的人给他赶走。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过了几百年以后，以色列百姓马上效法迦南地的人的这个行为，然后跑去拜巴利了，离弃了耶和华。OK， 所以他们的问题出在约书亚记里面没有把这些迦南地的人给赶走。OK， 那现在上帝为什么一方面又说不可杀人，那不又一方面又吩咐他的百姓知道迦南地以后，不但杀人还要赶尽杀绝？那在这个出埃及记20章13节，也就是十诫里面，杀人的意思是谋杀 ，murder， 谋杀。OK， 所以的话，这个 ESV 把这个经文不可杀人翻出来的话，就是不可谋杀。OK， 所以的话，这个经文的应用的领域是个人的领域。那十诫的上下文在支持这一点，所以我是看圣经要看上下文。哎，那不可杀人，然后再下去是什么？不可偷盗，对不对啊？要孝敬父母 ，OK， 不可淫乱等等上下文。所以的话，这些都是个人的层次，看到了没有？你不可杀人，你要尊重他的生命。你可以不可以犯淫乱的罪？你要尊重他的婚姻。你不要去偷他的东西，你要尊重他的财产。你可以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OK？ 或者从正面的角度，你应当怎么样？你应当尊重人的生命，你应当尊重他的财产，你应当尊重他的婚姻，你应当尊重他的名声，不可以做假见证。哎，所以的话啊，这个是个人的这个层次，打仗是另外一回事情，执法也是另外一回事情。哎，所以的话，这个，所以战争也好，或者刑事处决也好 ，OK， 这个不是在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个不可谋杀的，它 technically 不可谋杀的这个限制之内，呀，所以这个字很重要哦。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6节，妇女在聚会中应当闭口，好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中一样，因为他们是不准讲话的，就如律法所说的，他们应该顺服。如果他们想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聚会中讲话原是可耻的。哎，好，那姐妹上去领唱怎么办？那主日学等一下问题解答的时候，有姐妹举手要问问题怎么办？等等。啊，所以的话，那这个怎么个理解这件事情呢 ？OK， 怎么理解这个事情？这里是保罗在禁止妇女教导吗？这里讲话呢，这个字呢 ，OK， 讲话。讲话这个字呢，在希腊文语中的圣经原来文字里面是一个单词，是一种是难以理解的噪音。OK， 什么意思呢？现在假如我在教主日学，下面两个姐妹在里面嗡嗡嗡，或者是一个姐妹跟她的老公在里面嗡嗡嗡讲话，那搞到最后这个背景的噪音很大，然后她其他人开始听不见了。OK， 所以所以的话，这里用的这个讲话这个字的话，是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的东西。这个讲话 ，OK， 背景噪音这样。所以这个那这里我们先要为什么这些妇女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地方那时候在这种讲话呢？为什么呢？这个因为在犹太人会堂的敬拜里面，男人是坐在前面，女人坐在后面 ，OK。那不要问我是这个是合不合乎圣经等等 ，OK， 这个是当时他们的习俗是这样。哎，那我记得，我听说以前的这个解放之前聚会所，在国内聚会所， 丈夫跟妻子是坐在两边的，男的坐在右边还是左边，女的坐在另外那一边，夫妻两个人分开来坐 ，OK， 等等这样。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会堂的敬拜里面，男人坐在前面，女人坐在后面 ，OK， 这里是分开来的，同一个礼拜堂 ，OK， 这个。因此，在崇拜的时候，有一些太太们问他们前面坐在前面的老公：“哎，老公啊，前面刚才牧师说称义那个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时候挽回去啊？”那老公回来说：“啊 ，OK， 牧师这个意思啊 ，OK。”那搞到最后这个礼拜，现在听讲道出了问题了 ，OK。所以的话，所以这个原则是什么？是这样。如果你明白这个保罗在这里讲的话，你那这个这一节圣经的禁令的原则是什么？原则是你不要打扰公众的敬拜，是这个意思 ，OK？ 那保罗在这里没有说，崇拜开始前把你手机静音了，但是圣经的时候没有手机了 ，OK？我们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也没有手机，连电话都没有。那所以的话，这一节圣经的这个属灵的原则，不是妇女在会中讲话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你的行为破坏了这个整个的敬拜，以至于影响到别人听到，影响到敬拜，这个是原则。OK， 所以这个妇女啊，再下去，妇女在聚会中应当闭口，好像在圣徒的宗教会中一样，因为他们是不准讲话的，都是律法可以说的，应该顺服。如果他们想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的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聚会中讲话虽然是克制的。保罗意思是，如果你有问题要问你老公，是不是？回家再问，这意思。不要在讲道的时候，在教导的时候去问，影响到其他的人的这个学习或者敬拜 ，OK？ 所以的话，所以这个字很重要。那个字讲话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话的话是 unintelligible sound murmuring， unintelligible murmuring， OK？ 所以的话啊，哥林多前书这个十二章到十四章是讲述如何正确使用属灵的恩赐。那第十四章专门讲述公众敬拜中的次序 order。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以的话，你要有这个祈祷本圣经。那祈祷本圣经的话，它会有大纲 outline。如果你有好的注释本，它也会有大纲。那他会讲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 ？OK， in this case 的话，上下文十四章在讲什么东西？它的主题是什么？所以在这里的话是讲到 orderly worship 敬拜里面的这个次序。OK， 所以的话，这里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保罗在这里没有禁止妇女在教会里面教导，他这里教导所有在公众崇拜中都应该守次序，这样子崇拜就不会混乱。所以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你不要讲到一半下面，哔哔哔哔哔哔，手机响，打电话找你 ，OK 等等。虽然圣经没有讲，可是这个背后的原则包括在这里面 ，OK。所以这里可以包括很多东西啊，准时参加礼拜，准时参加礼拜。唱诗已经开始了啊，姗姗来迟，哎，甚至有的人讲到之前赶到，哎，问他为什么迟到？哎，牧师啊，我你讲到之前我来了，你看我多给上帝面子，多给你面子，你讲到之前我人到了嘛，是这样 ，OK？ 所以的话，这个诗歌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诗歌不是 warm up 等讲到。不是诗歌的目的不是什么，不是这个诗歌是你直接在参与敬拜，敬拜不是一个 spectating event 观望的一个活动，敬拜是你参与的这个活动 ，OK， 不是你观望的活动。如果今天一个教会的敬拜变成一个观望的活动的话 ，spectating event， 那这个敬拜已经失败。但很可惜，有一些教会的敬拜已经变成一个有一个牧师讲 Holy Show， 变成一个舞台上哦，这个除了没有 smoke generator，其他都有五彩的那个灯光啊，上面这个灯光啊等等 spotlight 等等等等，整个变成一个 performance，变成一个台上的 performance。有些很大的教会，我讲的是上千个人在做礼拜的教会，现在崇拜变成一种 performance 是这样。那去的人不是在参与敬拜，他在观望敬拜。他在观望讲台上面的那个 show 是这样的，所以的话，所以准时参加礼拜 ，OK 这个礼拜是从哪里开始啊？从呼召开始，从呼召开始，然后到祝福结束，这个是礼拜，不是讲道开始，是呼召开始 ，call to worship，OK、okay? 所以的话，手机静音，穿合适的衣服。那如果一个姐妹夏天她要穿个泳装来了 ，bikini 呢？哎，圣经没有禁止说崇拜不能穿 bikini 来教会做礼拜，所以那可是就是说你不要有任何的这种举动影响到整个敬拜这个过程是这样。这个我曾经在 Madison 牧会有一个弟兄他礼拜天来啊这个穿个拖鞋来，那后来他领会了，我就提醒他：你上去领会，你不需要穿西装，不用打领带，可是你不能穿个拖鞋上去，不太成圣徒的体统。虽然圣经没有这样子讲，可是呢，就是原则是你要尊重这个当地教会敬拜的。第一个他的文化，第二个你要遵守他的这个秩序是这样。OK， 所以所以的话，就是不要因为你自己的举动或者你的穿着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影响到整个敬拜的这个秩序 orderly worship 是这样 ，OK？ 所以的话，这个就很重要。到底这一节圣经的这个属灵的教训是什么？属灵的教训是什么 ？OK？ 所以这个
那不是说，如果妇女要讲话就要蒙头，那那个讲话跟这个讲话一样吗？
不是，妇女祷告要蒙头是这样，是，对，那所以那个也要说的，这也是有关系的，也是有关系的 ，OK。因为我听说以前呢、国内的话，那个聚会所姐妹会带个丝巾跑去聚会，开始祷告了，嘣一下把这个丝巾带下来，然后开始蒙头，圣经这样子讲的嘛 ，OK， 圣经这样子讲的，那。可能到今天 Amish 还是在蒙头是这样 ，OK， 他头上有这个东西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历史文化背景，是的，历史文化背景，当时我要不只是当时，现在在中东，不论你是回教国家还是不是回教国家的话 ，OK， 妇女不蒙头就是不尊重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 ，OK， 所以那哥林多这个地方呢，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的。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个海港，当初的这个 OK， 相当于今天的宁波港 OK， 是个海港。那海港的话，就有很多来往的水手在那边上了岸，然后去卸货啊等等啊这些东西。那水手上了岸以后，就跑去找妓女，所以那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妓女。有很多这种地方是这样。那现在哥林多这个地方，那除了女的有妓女以外，还有同性恋的那个妓男 ，OK， 卵童。哎，那结果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这些人信了主了，以前当妓女的，现在信了主了 ，OK。哎，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第六章的第五章里面就讲这些东西 ，OK。所以。那现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话，只有不正经的女人才不蒙头，当时的这个文化 ，OK， 所以的话，那些妓女这个信了主以后来教会也不蒙头，那结果就造成这个混乱这样 ，OK， 混乱。所以的话，这里有这个文化上的这种关系在这里。哎，那甚至到了今天，有一些你像美国的这个女记者跑去中东采访的时候，蒙了个头，这个平常他不蒙头了，中东采访为什么？哎，当地的文化是如此，是这样 ，OK。所以的话，这个不是说这个 你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妇女去祷告的话一定要去蒙头，而是说这个有它的历史文化背景。那如果你明白这个历史文化背景的话，那你就这个背后的原则也是这样的，不要因为你的穿着而影响到当地的教会的这个事这个敬拜，不要你的这个穿着 ，OK？ 所以的话，这个所以我平常讲到的话，我就穿的比较正式这样。那可是我有几次，我是穿着短裤跟拖鞋去讲到的。那什么时候呢？整个教会在夏令营，在外面露营，在营地里面，我在营地里面礼拜天我在那里讲到。OK， 我都带了一个琴谱 ，OK， 那种琴谱都变成讲台了 ，OK， 哎，营地里面没有人西装领带，没这回事情，没个皮鞋，哎，我就穿了在露营的时候穿了这些东西，然后旁边一个弟兄弹的吉他，诗歌发出去，事先印好的发出去了，还有这个周报 ，OK， 啊，然后我们在营地那个地方崇拜，露天的这个地方崇拜，所以的话，那个是 entirely appropriate，OK，、okay? 所以的话这个。所以你北美这里敬拜的穿着，如果你到了国内乡下的家庭教会，你不要去那边也是西装领带的，穿得很正式。OK， 公安局抓的话，第一个就知道这个是外来的，当地人没有人这样子穿的。OK， 所以的话，呀，同时呢，就是你要 aware 这个 cultural context 是怎么样，呀，认识到的这个文化的这种。处境，使徒行传第十章一到二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是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对人民行许多的善事，常常向神祷告啊。这里这个路加用了这个字虔诚的人。虔诚的人，那你不要去用中文去做文章，用虔诚的人这个来做文章，这是一个专有名词，这是一个术语，专有名词 ，OK？ 那当时的话，什么是虔诚的人？这个那哥尼流这个人是谁？这个OK， 虔诚的人是当时起那个时代的独有的一个术语 ，OK？ 独有的这个术语。在犹太人的这个宗教圈子里面有不同种的不同人不同类别的人，第一种人是什么？第一种人是未开化的人 ，OK， 叫 barbarians， OK， 这个那保罗书信里面保罗有提的用这个字 barbarians， OK， 未开化的人，那这些什么意思呢？这些人就是说这些人生活在罗马帝国以外地区没有接受希腊文明的人。那这些人在哪里呢？在法国、德国等等啊，甚至在英国是这样，这种地方，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之外的这些地方，而且没有受到希腊这个文明的这种影响。哎，那罗马帝国之前是希腊帝国，那希腊帝国里面有一个王很厉害，叫亚历山大，这个人很会打仗。OK， 然后就东征西讨呢，就把那个希腊帝国的这个版图就搞得非常大，这样。那这个人年纪轻轻，后来就死掉了。OK， 那他打完仗以后呢，就逼得整个他的希腊帝国的地区的人，大家一定要学希腊文。所以当时的希腊文就成为差不多今天的英文，差不多是这样的。就整个你希腊帝国，然后最后罗马帝国是接受了承袭了这个希腊帝国，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地区，大家用的是希腊文，公用语言是希腊文。所以为什么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就是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件事情，逼着大家学希腊文。那罗马人的这个用的语言是拉丁文。OK， 那拉丁文是比较限制于在当地的这个意大利的今天的意大利的这个地方的附近的那里用，那可是罗马帝国是远远超过这个意大利这个地方而已，所以大家通用的语言是希腊人，那希腊文，那不懂希腊文的这一些人，这个就是野蛮人，化外之民这样 OK， 好，那还有一种人叫希腊人 Greeks。那这些希腊人不是说他是真正的希腊人，真正这些希腊人就是他受到希腊文明影响的人，懂希腊用希腊语言的人，受希腊文明影响的人。OK， 所以的话，那这些人，这些人的话，就是用今天来讲的话，就是他们是啊开化的人。OK， 哎啊上网的人，不是被防火墙封在里面的人。哎啊，那他们的话啊，没有去过犹太人的这个会堂，也没有听过旧约啊，这是希腊人。还有一些人是叫虔诚的人 ，God fears， 虔诚的人啊，这个啊，有的地方翻译成敬畏上帝的人，就按照字面一点的翻译，敬畏上帝的人。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外邦人。他们固定的去犹太，他们归信的犹太教，然后去犹太的会堂里面去做礼拜。那可是还没有受割礼。OK， 那这一种人就叫 God fearer， 虔敬虔的人。OK， 所以他们就是守这个摩西律法，他信了犹太教，相信旧约圣经是神的启示。OK， 唯一没有做的时候没有受割礼。那你说割礼嘛，小事一件嘛，开刀开个刀就行了。我要当时还没有麻药，OK， 也没有无菌的手术室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的话，所以那些人就差了最后一步，还没有受割礼。那现在保罗跟他传福音了，你信耶稣接受洗礼就行了，你不需要去受割礼了，哇，好消息 ，OK， 所以这种很多这种人的话就听了保罗讲的福音，哇，太好了 ，OK， 免掉了这一刀，就信了耶稣 ，OK， 所以这个，那还有一种人是叫做 proselytes， OK。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敬虔的人又受了割礼，受了割礼以后的话，他就是完完全全的，他就归向于这个犹太教的这一些人。OK， 所以这个他们这些人是受了割礼，然后他一年三次要去耶路撒冷参加犹太人的节期盛宴，他们要去守节。OK， 然后《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这个伊索比亚的这个太监呢、啊？就是腓力给他传福音的太监，他就属于这种人，完全已经归信了这个犹太教。OK， 所以的话，这里《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讲哥尼流是个敬虔的人，是一个专有名词。那还有一种人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的特色是什么？他们是以色列和外邦人的混血。他们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这个混血 ，OK， 所以但这些人就被视为这个杂种，那不只是种族的问题，而是信仰上的这个问题，因为是犹太人的妇女跟外邦人的男人，然后这个成立结婚，然后这个然后那所以他们孩子的话就信仰就不纯正。而且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他们不接受旧约其他的这个圣经，在当时的话，犹太人就看他们不起，所以为什么你就了解为什么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就是不来往是这样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背景，然后明白为什么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那个井旁的女人讨水喝，这是一个很 shocking 的事情 ，OK， 所以那这个75年越战结束，越战结束了以后，结果越南有很多的孩子是美国的大兵跟当地的越南人生的，那这些孩子后来就在整个社会里受到歧视。OK， 那呀，那整个这个就remind 整个国家那么过去历史的这个创伤是这样，那还有一些。是黑人，美国黑人的大兵跟当地的越南人的妇女生下来的孩子，哎，那人家一看的话就很清楚的就看得见，当然白人跟他混血而生的也容易看得出来，可是黑人生的就很明显，所以这些人后来就被歧视，差不多就等于当时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差不多是这样。OK， 哎，那还有一种人就是散居在这个或者分散或者散居在整个罗马帝国中讲希腊话的犹太人。OK， 那这个这个是纯粹的犹太人，然后他们散居在这个整个地中海不同的这个地方。那这些人的特色是什么呢 ？OK， 跟居住在耶路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的犹太人有什么差别呢？这些人散居在整个地中海，那结果呢？他们不会读希伯来文，他们不会读希伯来文，他们会读希腊文。那有今天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的 A B C 一样。A B C， 他听中文最好的话勉强听得懂，你要他读中文的话呢，这个就很困难了。读中文圣经的话等等，所以那后来犹太人就把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那这个就叫做七十世译本 ，OK， Septuagint， 七十世译本的这个圣经。那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你就会看到有讲希腊文。话的这个寡妇跟讲希伯来文的这个寡妇，对教会对他们的攻击上有可能不太公正，结果造成教会里面有些分歧，有一些问题，然后最后选出来七个人出来来处理这个事情。OK， 所以的话，所以那新约书信里面有一些书信就是写给分散在整个地中海的这些犹太人。OK， 这个。好，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住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地方，在当时啊讲希伯来话的这个犹太人，那这个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就是最纯正的，是这样 ，OK， 最纯正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是有保罗就是这一种人，保罗就是这一种人，那保罗他是跨两个文化，一个人跨两个文化的人，哎。这个他对犹太人他希伯来文他懂，然后他不但如此，他是学圣经学得很虔诚的，他的老师叫什么名字有谁知道吗？加买列 ，OK， 那个人是当时的这个权威，旧约圣经的，当然只有旧约圣经了 ，OK， 他当时的这个权威，所以的话，他是跟这样子一个权威学旧约圣经，然后他从小在哪里长大有谁知道？大树 ，OK， 大树在罗马帝国有三个 University Town，OK，、okay, 有三个城市是学习的 ，OK， 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应该是雅典 ，Athens，OK，、okay, 然后另外一个是大树，那在大树这个地方呢，保罗从小就接触到外邦人的文化，所以保罗是个双文化的人，一方面他明白犹太人的文化，他本身就是个犹太人。而是属于最近前的希伯来人，这个当中的希伯来人，哎，所以那另外他对旧约圣经学得非常的有扎实的根底，那另外一方面他了解外邦人的文化，那以至于上帝给他的呼召就是去外邦人那里去开教会，所以保罗这个人信主是他的事工是上帝在创世以前预备的。你甚至可以说，就是上帝在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来征服列国，然后逼着大家学希腊文，然后强迫大家学希腊文化，包括希腊人的哲学思想，古代希腊人哲学思想是很有名的，是这样。那时候上帝已经在预备保罗了，预备大树，然后最后保罗要生在大树，然后去学这些希腊人的这个哲学思想，以至于他将来传福音的时候。哎，一方面他明白旧约圣经，一方面他又知道怎么向外邦人给他们去表达，用外邦人听得懂的这个言语来表达。所以的话，就是有这一些不同的人的人群 ，OK， 那这个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哎，这个罗马书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亚伯拉罕若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不能在神的面前夸口。经常怎么样说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看这一段圣经，雅各书， 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你看他的信心与行为是一致的，信心就因着行为得到了完全了。这正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也被称为神的朋友。可见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仅因着信心。好，麻烦来了，麻烦来了。保罗跟雅各两个讲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哎，保罗说什么？说我们称义是因信称义。雅各说是什么啊？不是单单凭着信心，还要靠着行为。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矛盾，你怎么去解这个问题啊？怎么解这个问题 ？OK， 很明显的、啊，这个不是那个很 obscure 很清楚的在这里讲的，再也清楚不过了。OK， 那现在当然。圣经是圣灵所感动人写下来的，神所默示的，那圣经不可能有自相矛盾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是同一位圣灵感动不同的作者给写下来的，所以的话这里不可能有矛盾，可是从字面上来看的话，他们是绝对的有矛盾。 OK， 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你怎么去解这个问题？是不是保罗跟雅各两个人矛盾呢？矛盾呢 ？OK， 所以麻烦。可是整本圣经都是受圣灵启示的，圣经的一本书怎么可能有另外一本书互相矛盾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那现在我们有一个 tension 了，在这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同一个词或者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意思。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上下文来决定，上下文来决定，对不对？好，所以这个 slide 是我们几堂之前我们看过的。上下文决定一个字的这个意思，The context determine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你不能只看它这个字的出处，你要看它的上下文。OK， 所以这个段子好了。OK， 段子，同样两个字意思，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意思。那具体在哪一个句子里面的出现的地方，它的意思是什么？要看上下文来决定它的意思。OK， 好，那现在雅各跟这个保罗怎么办？ Okay, 保罗说，亚伯拉罕若是因着行为称义，这有可夸的，只是不能在神的面前夸口。经上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OK， 哎，那雅各的话，我们看来看呢，哎，那现在问题，保罗跟雅各是不是矛盾呢 ？No， 不是的 ，OK， 不是的。好，那先是到智慧的这个研究了 ，word study。那首先我们看保罗的这个读者跟写段经文的这个目的。OK， 保罗的读者是谁？保罗的读者是靠行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可以凭着自己的善行、好行为，赢得在上帝面前的称义。保罗在写罗马书的这里的时候，在站在反对他的这些人的这个立场。OK， 然后自问自答，他代表那些反对他讲因信称义的人的提出来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抗议 disagreement， 然后反驳他们。这个错的这个地方，这是保罗的这个读者，那写这段新闻的目的呢？刚才的这个罗马书的那一段设计的目的是回答 犹太人律法家提出潜在的反对意见，啊，就是说他们认为是靠律法行，靠靠律法的这个行为称义。OK， 所以保罗写那段圣经是驳斥那一些认为可以以善行称义的人。那保罗用的方法是例子是什么？就用旧约圣经亚伯拉罕的这个 case 来证明这件事情，因为圣经是这样的讲，亚伯拉罕一信靠神，上帝就算为他的这个义 credit him with righteousness。 OK， 那雅各的写书的对象是谁？雅各写书的对象是自称信徒但是没有结出得救果实的犹太的这个基督徒，自称是信徒，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信了耶稣的但是没有结出得救果子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基督徒。 OK， 那雅各称这一种的信心呢叫做死的信心，也是不得救的信心。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达，用神学术语的话就是重生没有成圣的果子就是假的。我可以这样子啊，你说你从圣灵而生的，我要你没有结出来任何圣灵所生的果子，那这个你的重生可能有问题等等。 OK， 所以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也是这种 work 假的这样。 OK， 所以的话那雅各写那个经文的目的是驳斥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重生果实的人，用今天的话语来讲的话就是没有成圣的果子的称义是不是真正的信，没有成圣果子的称义或者是没有成圣果子的重生是不是真正的信心。 OK， 好，所以的话他们写作的对象不一样，他们写作的目的也不一样。 OK， 所以那现在来看看这三个很重要的这个名词，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称义，一个是行为。 OK， 所以现在我们看看保罗。保罗的话他讲的这个信心呢，那他是在讲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背景，基督教的背景，在上帝面前称义是要靠信心，在称义之前对基督在称义之前对基督有信心，就是说你先信靠耶稣基督，然后在神的面前你称义了。 OK， 那称义保罗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他用的这个字是基督教的背景，他用的是一个规范性的术语 normative term，规范性的术语，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在上帝面前的有这个义人的一个地位，一个身份地位。法利在这他在用这个称义这个字呢，义人这个字呢是用一个法律上的名词，指一个人在上帝的法庭的面前被宣告是个义人，是这个意思。是 legally righteous， OK。那我请问你，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我请问你，旧约圣经里有没有说这个人是个义人呢？有没有？有，有，对不对？旧约圣经里面说这个人是义人，可是保罗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怎么回事情？他在否定旧约圣经？那绝对不是。OK。旧约圣经里讲一个人是义人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法律上来讲他是完美的，不是这个意思。旧约圣经里面讲这个人是义人的时候，意思是他真正的信耶稣的，他是个麦子，不是个败子。 OK， 就是说旧约里面讲一个人是义人的时候，他是真正的 believer， 就是这个意思。波阿斯就是很好的这个例子，是这样。 OK， 然后那个拿巴就是一个恶人。 那旧约里面讲义人恶人的时候，这个义人跟恶人都是犹太人，一个是真正的信耶和华的人，另外一个是挂名的。 OK， 所以拿巴这个人是恶人，他是犹太人，他可是他没有真正的信。那新约里面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这个财主跟拉撒路都是犹太人，那作为犹太人，这个财主有责任去帮助拉撒路，结果这个财主袖手旁观啊，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那个扔，那这个掉下来的东西这个啊，给这个拉撒路，他也不去筹集去帮助这些人。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真正的是犹太人，你有责任有义务去照顾那些穷苦的人，去帮助他们。你看他是在你族里面的这个弟兄 ，OK？ 所以的话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个用词不一样，一个是 normative， 标准性的、规范性的。保罗用的是标准性的、规范性的，是一个法律的名词 ，OK？ 那这个犹太教的背景的话，要靠自己所行的善在上帝面前称义 ，OK？ 所以这个行为是这个意思。这里讲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信主之前，自以为义，靠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的 ，OK？ 福音书里面法利赛人就是属于这种人。哎哦，那些妓女跟税吏是吧？哦，他们需要信耶稣 ，absolutely 绝对的 ，OK？我呢，我很好，我们是一天到晚研究圣经的 ，OK， 等等，这个 ，OK， 所以的话，这里这个行为的话，这个行为是保罗用的，这个行为是一个人企图靠自己的善行来赢得上帝的 approval， 让他能够去称义的 ，OK， 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保罗在批评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律法主义是靠着善行而去得救。所以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嘛，在里面祷告，法利赛人说：“我很好啊，我都有去做礼拜，我有十一奉献，不像那个税吏。” OK， 所以这个就是这是保罗写这个罗马书，他的 argue 的对象是这样。那雅各是什么？雅各的读者是犹太教的背景，雅各是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本写出来的这个书，第一本写出来的书。那读这些书的人是这个，犹太的所谓的基督徒是这样。那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挂名的，哎，那雅各在告诉他们说，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依靠上帝本身的信心。OK， 是信主以后的信心。保罗在讲信心的时候，是你称义的信心，是因为你信耶稣基督，上帝把他的义 transfer 给你，透过你的信耶稣，上帝把他的义归算给你。保罗讲的信心是这个，雅各在讲的这个信心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信靠上帝过信心的生活的这个信心。同一个字信心是两种不同的阶段，一个是信主以前，信主以前有的人要靠行为来称义，这个是行不通的。犹太教的雅各在讲的是你自称是基督徒，那你就活得像一个基督徒这样子生活是这样。 OK， 所以的话这个背景不一样，用词这个不一样，然后称义呢，称义的话雅各在用的是犹太教的背景，犹太教的背景，犹太教的背景，这个义人在旧约里面这个词是一个 descriptive term， 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不是一个规范性的术语，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不是一个规范性的这个术语。OK， 所以这个称义。或者义人是一个基本上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啊，因为他已经得救了。OK， 这个人基本上遵守神的诫命的人，不是说他是完美的。那他之所以会基本上遵守耶和华的诫命的人，不是靠他的行为去得救，而是他已经得救，他已经认识到我是神的子民。 那旧约里面波阿斯就是属于这一种人。波阿斯没有说哦，我来照顾这两个寡妇 ，OK， 然后那上帝看我这个行为不错，就让我进他的国。这个不是波阿斯的思想是这样。波阿斯的思想说我是神的子民，神把我的祖先从这个埃及地领出来了，我是属于神的子民，我是他草饲那么的羊。神告诉我在他的国里面应该怎么样过活，其中一个是我要照顾孤儿寡妇。喂，那现在路德跟拿阿米需要有人去照顾他，我愿意牺牲我的财产，然后去照顾他。呀，嗯哼 ，Rachel。这个翻译的话，有些东西不能够就是完全就是看一本翻译的就是圣经 translation 翻译版本，我们读的都是翻译版本，你英文也好，中文也好，都是翻译版本，除非你把希伯来文、希腊文搬着来读。哎、所以的话就是说，那就为什么你要接受训练去带查经，你要接受训练。为什么不但只是学释经学，你还要学基本教义？你不然你会得出很多很奇怪的这个结论这样。那有的人说哦，上帝有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上帝有眼睛；耶和华的鼻孔闻到馨香之气。哎。耶和华凭他口中的话创造整个世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 OK， 所以他的结论是上帝有眼睛、有鼻孔、有嘴巴、有膀臂，长得跟我们一样，这个就是神学上闹了大笑话这样。 OK， 整本圣经说神是灵，神是灵，所以你要拜他的话，你要以心灵按真理去敬拜他。神是灵的意思就是他没有物质的，所以如果不去学基本教义的话，那对，那可能在查经的过程里面会闹出很多笑话。 OK， 所以的话为什么就是你真正在查经你要接受训练，你还要甚至花钱买参考书，不便宜的。所以的话，所以我家里书架上的注释本有上千块钱的这个注释本在那里，那当年我花了很多钱去买的这样。哎，所以我鼓励很多教会，你给你的牧师每年有一个 budget， 他去买注释本、买书、买这些东西，给他一年，给他一个 budget 去买这些东西。那你如果你牧师有好的注释本、有好的参考书，这个是这个对你的会友来讲是个很大的祝福这样。好，所以的话，为什么就是说，教会不是随便让人去带查经，你要接受训练。那这个释经学是起步，第一门课，在神学院里面第一门课要你学释经学。你不学的话，你不能写 paper。神学院每门课都要写 paper。那如果你不懂释经学，最后你在里面解经的时候胡说八道的话，你的 paper 就写不对是这样。等等呀，哎 ，Ruby。
的确，带查经需要有一些装备啊，但是我们现在，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又有很多需，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有这么多组，是不是要有这么多组？因为我们显然我们很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带查经。
对，所以带查经要竭力，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竭力的话就是要付代价。那你要有牧师有足够的时间。那 eventually 有一个 program 来训练带查经的人，OK， 所以的话是那如果，所以为什么教会第一个你要有牧师，第二个他有足够的时间，他除了自己带聚会以外，那还有去训练同工怎么去带查经等等这一些呀。对，竭力的话就是not easy， not easy， 所以的话，所以 所以你看我上去讲个讲篇道，你觉得哦，解释圣经看起来哦，解释讲得很舒服嘛，是这样的，哎，不简单的，我搞了三十多年，释经讲道搞了三十多年，还是在那边学习，这样的，哎，哎，看起来容易，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嗯，这样，好，所以嗯，基督教的这个，呀呀，哎。
对我们来说不觉得代偿，其实我们是鼓励基督徒每天自己都要读神的话语，那你在读神的话语，其实你就是需要解释和应用圣经，
嗯，
或者说在代偿要解释和应用圣经。那我给大家的一个我觉得普遍适用性的建议，就是买一本好的圣经，这个研读本圣经啊，这个 study bible， 那其他本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当然也有其他的版本，但是其他本我觉得作为大家因为在华人这个圣经界吧，基本上还是大家公认比较好，虽然它有一些瑕疵了。另外呢，就是由至少是对代查经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找牧师给你推荐一本好的关于内卷圣经的注释，啊，中文的注释一个。当然你如果读英文，英文也可以。我建议最好是中文，因为有的时候英文你能够理解，但是你要用中文说不好转述的。
对。
因为有些词你知道哈。基本上这两个呢，就是我觉得是代查经的话，一本 study Bible， 一个这个 Bible commentary，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端正的态度吧，
是
对，我觉得这个门槛也不高级，这个费用也不算太高，因为其实这个祝福是蛮大的。你真正这样带几卷下来，你感觉是很不一样。
嗯，
对。
是，所以像我这个2010年去 Madison 牧羊教会的时候，教会以前没有释经学的课，没有训练代查经等等。那然后我在那边开释经学的课，然后在讲台上示范解经讲道，释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OK， 所以讲台上这个讲道同时间也是一个 demonstration 示范。比如上个礼拜我在讲这个预表，啊，那我就再讲两篇道，又讲了这两篇道，那这个叫做预表，所以的话所以后来的话，代查经的人，第一个他要上释经学的课，消化这个东西 ，OK， 第二个他我们主日学在教基本教义等等等等，他一定要去上这个课。第三个，当他在代查经的时候，我指定有哪一本参考书，所有代查，假如有一个组里面有三个人在代查经，这三个人都得去 require 去买这个参考书。那如果他不懂释经学，买了参考书也没有用，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作者是这样子来解这个圣经的。所以当他 required 要求他必须要学基本教义的这些课，基本一定要学释经学，然后再去大家用我指定的这个参考书。OK， 所以的话，如果有预查有什么，那你先读了你在这一段圣经的参考书的那一章，然后我们再一起来预查等等，是这样。OK， 所以的话，从这里开始这样。好，所以这个雅各在讲的是他是基督教的这个背景啊，是信主以后，他讲的这个行为是信主以后所结的果子。OK， 信主以后所结的果子。哎，所以的话，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雅各在讲这里讲的行为，不是来靠着称义的好行为，而是一个人，你说你真正的信了耶稣 ，OK， 那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承受的果子是什么？那这个果子是有生命的这个凭据，是这样，生命的这个凭据。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说一个人有好行为他才称义，他才得救，而是说如果他是称义，他称义了，他重生了，他再下去应该会结出来一些果子，重生人结出来的这个果子。OK， 所以人从来不是依靠行为来称义的，绝对不是的。可是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了耶稣，结果他活的方式好像跟非基督徒一样的话，他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崇拜没有兴趣，查圣经没有兴趣， OK， 学习圣经没兴趣的话， OK， 肢体相交没有兴趣，教会生活也没有兴趣，那到底他个人有没有信呢？不是靠行为得救，可是他到底有没有信呢？如果他有信重生的话，那你应该有一些重生的表现吧，他不都是这样吗？Yeah. OK， 今天我们就停到这里了哈，有什么问题没有？12:02了。 有的人肚子在抗议了，可能是没有。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还有谢幡祷告。OK，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能够有学习的机会，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也谢谢主啊，你带领玉涛牧师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啊，让我们那个教会能够慢慢走向啊，这个有秩序、有治理啊、有装备啊、有凡事规规矩矩、按照秩序去行的。这样子的这种教会，教会，啊，虽然那个我们知道要这个建立这个教会，不是，一夕之间的事情，也甚至不是一两年的事情，可是我们感谢你，知道你带领我们走到这个地步，你会继续带领我们，啊，这个在各个不同的方面，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更加的成熟，啊，那个更加的能够荣耀你，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